好，各位莲友，大家好，晚安。将近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不知道各位的道业有精进吗？请翻开56页，谈到不污诸佛家 A B C D 的一复次记中自说污跟不污的相状，染污跟不染污的相状。所谓不毁戒，不欺骗佛法，若受了佛的戒不能护持，那您就欺骗了三世诸佛，这个才是真正的污染佛门家。何以故？受了戒以后身在佛家中，破戒则欺骗诸佛，这个叫做污染家。上次讲到这里，这一段呢是针对佛陀对于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不论在家出家，很严重而且也很真诚的告诫。在末法时代，可以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藏人有一个谚语说，佛法越兴盛的地方啊，魔王啊也越兴盛。为什么呢？因为当佛法越兴盛的时候，所有的众生发广大的菩提心，利益众生。同样的，魔王呢，他看到了也会不欢喜的，因为他都不希望各位能够出六界、三界、六道轮回，那他就会依你的烦恼习性而让你第一个对佛法的信愿行动摇，第二也会让你对很多的戒定会怀疑，第三也会让你执着所谓的邪见。就是很多人他会学习凡事都是空性的，所以也就不要执着。没错，这句话也是佛说的，但是没有执着你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说哦，我持戒这个叫做执着，不是，这叫做依教奉行，是指善法欲。假如我们做一个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表面跟心理是表里不如一的话，世间的人不但会看不起你，连天龙八部也会瞧不起你。所以我们常常说佛法是心地法门，佛法要在内心里去追求永恒的宁静，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第一个最大的勇气跟动力，就要能够接受自己的圆满跟不圆满。很多的佛教徒在全世界里面都在行菩萨道，我们都很赞叹，但是不论南传北传藏传的修行人，很多人呢也是杂染心比较多。就是当他对佛的弘化利生的事业的时候，他很愿意的奉献，可是呢他这当中也会捞到自己的油水。举一个例子，比如成立一个佛教的团体，他就到叫大家都发心啊，对不对？他自己呢可能最近啊做生意啊不是很景气啊，可是他看到佛教广大的人脉啊资源，好，那你来发心帮忙，他就认识了很多朋友，结果你帮完佛法以后，他说哎，你帮帮佛法，那你也大慈大悲帮帮我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呢，你说他没有做善事吗？有，他也做了很多善事，但是这善事当中是有杂染心的。第二个，他帮助了众生也帮助了自己，所以这样得到的果报都是杂染的多。可是要真正无我而利他的话，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针对这样子的教法，所以为什么般若经会告诉我们说，很多东西是不要执着而不要有所求。世间人认为我们有所求，我们求的是成佛之道，可是呢以般若经来讲呢，你要发愿有愿无心啊，你发愿要成佛，可是你也不执着呢有佛道可成，那这样子的话，这是对上根立志人说的。所以简单的说，在这一段以下的经文，你要去体会它是有不同层次的。第一个，对于恶法常常造恶法的人，佛要跟他说你不要造恶，要向善。可是善法，所谓善法怎么判断呢？就是为别人多就是善法，为自己多呢就是恶法，会比较相应。 所以善恶的标准是以帮助别人多还是帮助自己的多。当然凡夫在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是不可能完全无我，但是在西藏的寄颂里面常常讲为利益众生愿成佛，我们也常常喊了很多佛教的口号，但是真正能够在内心里做的人不太多。还有在名利关口的时候也会考验你，你是真正为众生多还是为自己多。还有你可不可以放下自己的坚持的看法而去圆满众生的愿心，那就是更大的挑战。所以对于第二类的众生就一定要告诉他坚持戒定慧，宁愿呢舍了生命也不破戒，宁愿舍了生命也不毁坏自己的禅定，能愿呢自己舍了命也绝对不向外道学习。可是这是第二类的众生，但是这第二类的众生虽然他不造恶法，他造善法，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对于善法会斤斤计较，功德大的他才做，功德小的呢他就装作没看到，对不对？那比较有缘的法师就多亲近，没有缘的法师呢他就装作呢也不护持，所以内心里很难做到华严经讲的礼敬诸佛。针对于第二类的众生，佛他要磨他的习性，就会告诉你善不可得，恶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善恶的本质它的空性的，那你还有什么好执的呢？所以在这里讲受戒，你当然要坚持你持戒的愿心，但是戒是戒自己而不是戒别人。有一类的佛教徒是自己持戒很庄严，但是看别人都不太顺眼，看三千大千的世界都不持戒，只有自己是持戒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反省，其实你违反了佛的本意。因为什么？你我执越来越强，你的骄慢心越来越大，你的炫耀心越来越重，你虽然持戒但不能得定。因为定的先决条件是心一净性，你看到自己的心跟外面的一切境界而合为一的时候，你才可能入定。所以为什么禅修里面有很多所缘境，不管是修不净观白骨观，看的都不是叫你去看外境，而是看内心。所以我觉得学佛是不管年龄不管经验，能真实的面对自己啊，这是最大的勇气，这个也是最大的出世间智慧的基础。所以你心遇到好的境界你也不执着，坏的境界也不执着。所以禅法里面呢，禅的定义有不同的定义，最高的禅法就是六祖坛经讲不失善不失恶思维第一义谛啊。你讲是这样讲的，你也知道这样概念，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你行住坐卧中去磨练你的心，这个就是禅它要用功的地方。你必须从禅坐慢慢慢慢，你的心看到外面的境界的时候，不是执着外境，而能反观自己的心。所以你说禅定是修什么？其实禅定什么都没有得到，禅定就是恢复你的自信而已。学习佛法并不是要得到一个新的什么东西，它只是放下你多生多劫更多的执着。因为你放下多生多劫的执着，世间的不执着，出世间的不执着，好的不执着，坏的也不执着，所以听好，这里的不执着是对治你的执着的心性，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呢显现说明心见性，见自信是就心是佛，佛即是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样子的话你出世间的般若智慧才能够升起，那个时候呢你不会执着于界相外面，你也不会执着于人家对你的看法，但是你的心是清净的。你行住坐卧当中你呢都在立事而练心，人家骂你也好你也增加自己的功夫，人家不赞叹你也好你也会增加你的功夫。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有说菩萨有很多种成就，第一种叫净土成就，第二个叫做秽土成就，第三个呢是在净土跟秽土同时都能成就。 第一个叫净土成就是指什么？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凡夫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的定力我们要做到很差，我们要做到不退转很不容易，今生学佛了，来世会不会学佛？我们没有精进的发愿的话，也可能会退道心，外在的环境会越来越复杂，这是众生的共业。当然你一定也会遇到佛法，所以为什么在大乘佛法里面有很多善知识都会鼓励你要去求生广义的净佛国土，不管是弥勒菩萨的净土、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东方药师佛的净土或东方阿处毗佛的净土，乃至于你求生地藏菩萨的南方的净土，乃至于观世音菩萨的南海普陀净土，这些都是佛菩萨的净土。有一个好的优点，就是你不会退转。第二类就是到了这个净土成就以后，证到八地不动地，就是我们华严经讲的这个不退转以后，那时候十方佛国土对你而言来讲是平等如一的，秽土净土你都能修行，人家骂你跟赞叹你，你都能够修行。为什么？你的心啊，就像法华经讲，心能转境啊，而心而不会被境界转。那我们凡夫呢，为什么要叫你持戒？为什么要定功课？要什么呢？修禅定，就是因为你的心啊还会被境界转。想想看，嗨，我一个月不在，有多少人进步了，有多少人退转了，都有啊。我换到另外一个时空，到其他国家去帮助众生，所以我的心还是一直在增上的。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哈，我就要说到说，所以在家居士啊，真的是熟视如麻。现在出家的师父也很辛苦，也就不论在家出家，都是你的业力而旋转。所以我们一切的面对的人事物啊，都是你过去的业缘跟愿力这两个因素混合而成而显现的。我们过去圣在佛法当中感动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点灯过，我们也曾经在佛菩萨发愿过，我们也曾经善法布施，做过很多善行，但是这些都是杂染的，也就是说你内心里还是有很多烦恼在浮动的。所以在家居士啊，真的熟视如麻，在家居士想要勇猛精进就有很多很多的障碍。现在出家众也是这样啊，僧团里面也不单纯，所以说明了一个事实真相，从古至今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不圆满的。那这个说明了什么？那我们呢，遇到境界的时候，怎么样透过境界来转化自己的心，这是它重要的。所以这一段里面从55页到56页讲的是末法时代很多在家出家很不如法的地方，这是对于那种造恶的人而说的。假如我们没有造这个，我们应该很庆幸的说啊，我身口意是按照佛所说的教法去做，就像法华经讲的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还要发广大的誓愿安乐行。第二个用意是说，对于那些破戒的人或是污染佛法的人，听好，不可以生排斥毁谤的心，反应该生怜悯的心。因为他就是没有良师嘛，他没有益友啊，他就是烦恼习气很难改啊，所以他今天才会这么不如法啊。他虽然遇到了佛法，可是呢他不如法，那是也是他的业力。第三层要叫你修的是，不管是如法跟不如法，你又都要观如梦如幻，他们都是空性的。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呢看到啊佛教呢外在的现象很复杂的时候呢，你的心肝呐、啊、就好像被刺伤一样，那样子你也有执着。请问我们现在谈的末法时代，你说释迦牟尼佛不知道吗？观世音菩萨不知道吗？地藏菩萨不知道吗？他们都知道啊，他没有办法，这是众生的业力所显现。就像我常常譬喻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天上的月亮可以在湖水里显现月影，也可以在河水里显现月影，也可以在大海里显现月影。月影本身它没有干净不干净，它一样是清净的，一样是法尔如是。可是假如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月影是显现在一个肮脏里不会流动的湖水，请问那个水肮不肮脏呢？ 肮脏的，可是会不会影响月亮？不会。所以菩萨纵使成愿再来到边地去度众生，他不会受众生影响，他反而会有教化的功德力，教育别人跟感化别人的功德力。那若是千江有水的千江月，这个月影倒在那无波的大海水里面的话，那你看大海里面很多很多的鱼啊，它会不会受影响呢？也不会受影响。所以讲会有受戒跟破戒，其实都还是站在众生的业力而说。真正来说呢，佛法是没有什么持戒跟不持戒，也没有破戒跟不破戒，因为呢戒体本来就清净，是法尔如是的，这点希望大家去思维啊。所以他有讲一二三不同的层次。接下来再看56页 Q34 问曰，必定菩萨有破戒吗？他说答曰，不断烦恼事事可畏。假如这个菩萨，菩萨有分好多种，我们讲习都讲过，一个有初发心的菩萨，有久修的菩萨，有不退转的菩萨，有道驾慈航的菩萨。假如对初发心的菩萨来说，不去断烦恼的话，那这个破戒呢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心没有法，所以当然他会迷失自信，而造作伤害自己跟伤害别人事。未久入，就是假如这个菩萨是初发心菩萨，没有经过久修，入是指证入菩萨的初地欢喜地，因为我们讲十地经论，这里未久入，这个入是证入菩萨的初地欢喜地，那必定菩萨不管是初发心菩萨的凡夫，或是初发心的菩萨，或天上的发菩提心的天人，或是六道众生的这个初发心菩萨的众生，当然是会破戒的。因为为什么会破戒呢？有两个原因，内中的烦恼没有降服，二过去是外在的多的恶缘没办法超越，所以当然他会破戒。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在本身经里面跟在大乘菩萨道当中，他说他自己也会堕落三恶道，也生在天上过，但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不一样，是不管他在六道的哪一道里啊，他永远不会忘记帮助众生的菩提心。下面如大乘佛法当中说，南陀曾经也破戒故，我说阿难达，就是最有名的摩登伽女，对不对？又或阿难陀阿难达这个故事。所以可见你若有造作破戒的因，那你将来就一定会有破戒的果。详细各位可以去看十善业道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今年在印度尼西亚巴旦岛也编了95页的中英对照本跟多种版本的讲义，希望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以后呢，哎，能够呢上网或跟大家结缘哈，因为我的学生也很辛苦哈，他们日以继夜也很辛苦，所以各位慢慢的等待。我有讲十善业道经，讲得非常详细也很精彩。接下来看 F， 但以今有此说，信佛与故，心则信受。若破若受戒而不破，就不欺诸佛，是为名不污佛家。这是站在说你对戒法的恭敬，第二个以及你持戒的愿心，因为这两条你会让你宁愿了舍了生命也坚持佛的戒法，这个是你是一个很如法的清净佛弟子。这个呢不是在表象，而是在内心里你真正的受持，这样子的话你能够弘扬正法，你的身口意也会去感动别人，这个叫做不污染诸佛家。再看57页复次居，戒名为三学，戒学心学慧学，传统上叫戒定慧，定它是用心意真上学做代替。破了戒定慧三学，那你表面上再怎么精进，其实你内心里啊是很丑陋的，你是污染了佛门的。所以如法受戒 而后悔戒，这个也叫做欺佛。有些人也会炫耀，哎呀，我受了很多的戒，我从了很多善知识，或是上师本尊护法，我受掉很多很多的教法，可是呢，他就根本不愿意去如理如法的去做。而表面上他也故意现头陀行，但内心里是希望，哎，你们多多来供养我，这个都是不清净的。只要引以这个常晓要引以自我的警惕。所以我们说欺骗佛什么意思呢？下面有讲，57页第三行，欺佛者空自发愿，不如说行，欺狂动身。请把这三个画起来， ABC。 什么叫欺骗佛？第一个，光说不练。比如说你发愿，哎呀，我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可是真的人家请你来讲佛法，哎呀，我生病了，哎呀，我累了，我不想去。你发了愿，你要做一样慈善事业，用菩提心利益广大的众生，碰到困难就退转了。碰到这些的，哎呀，我这个太累了，我不要做，哎呀，这个太苦了，我不要做。这个你光嘴巴发愿，可是呢，你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下面讲，不如说行，这是不如法的依教奉行。第三，对于众生呢，你看到了众生，你不是以慈悲心关怀众生，而是看到众生的什么抬头地位权势名利，你总是呢去特别强调一些特别的功能，要让众生来供养你，这个心是不清净的说法的。所以可见他有说明什么叫真正欺骗佛啊。第一个，光发愿光说不练；第二，表里不如一，不愿意去实践，碰到一些困难他就退转了。所以可见在佛前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很不容易的，众生真的很难度，很难度。举一个例子，妙法莲华经在法华会上，或是呢当东方讲佛在讲妙音菩萨本事，妙音菩萨品的时候，本事品的时候，东方的宝威上德王佛就曾经拿金色优婆罗花给妙音如来说，你去见释迦牟尼佛，可是啊，你不可以生不恭敬心。他告诉呢妙音如来说，我的身相是百千万亿游旬啊，你是600万亿游旬，这是我们多生多劫的功德力，所以相貌非常庄严。可是娑婆世界因为众生的业力显现，释迦牟尼佛是很小尊的，文殊普贤菩萨呢都示现的都是呢以众生的业力显现，都是很烈了，就是说不是很庄严的。他说妙音菩萨你去绝对不可以有不恭敬心，你看佛都还要叮咛他。可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善知识都是不恭敬的心多。第二个，他拿呢金色优波罗花来供释迦牟尼佛，第一句话都问释迦如来，释迦如来对不对，您这个身心清净佛对不对，法喜充满佛，众生易度佛，可见众生是很难度的。所以我们在度众生当中，我们除了有慈悲之患，要有智慧，甚至也要有善巧方便。度众生并不是说啊，我今天发了心明天就可以做菩萨的，度众生作为菩萨是要不断的学习。我们世间话都有一句话说做中学啊，法门无量，你要在做当中慢慢去了解说，哦，某一类的众生你要去鼓励，某一类的众生你不可以让他堕落随顺他，某些众生呢你就必须要现呢金刚愤怒相，他才会怕你的。就像一个爸爸妈妈教小孩一样，你怎么样把小孩教好，恩威并施嘛，对不对？假如你带小孩子太好了，你让孩子宠过头了，那孩子也会爬到你头顶上的。同样的，你若是非常的严厉，那孩子也会怕你的。同样，佛菩萨为什么会有千百亿化身，观音菩萨有32应身，有无量化身，其实他就是在调伏刚强难化众生。所以众生啊是很难度的，但是在一个正不退转的菩萨为什么能够降服众生呢？除了六度波罗蜜之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有神通波罗蜜。当众生要害你的时候，菩萨会示现神通波罗蜜的功德而降服众生。但是真正有修行的人，他有神通是不可以炫耀的， 因为他若炫耀的话，会跟我执跟我慢结合，接下来他会有很多的魔障跟考验的。下面看经文，复次，一切的法你学了却不如说修行的去实践，那当然那也是欺骗佛法的。接下来再看，坚住萨婆若，不动如大山，这是一句，就这是前面的经文，请各位翻开54页，54页第四品 V4，它的经文叫做身乐萨婆若，不动如大山，有没有看到？好，十住毗婆沙论的后面它是解释前面的偈颂，因为我们断断续续的讲，所以复习一下，对不对？在第四颂，不污诸佛家，不毁戒欺佛，身乐萨婆若，不动如大山。其实它后面注解把它改成坚住萨婆若也可以。好，翻回来56页，57页，翻回来57页，意思是说坚固的安住在萨婆若，萨婆若叫做一切种智，最讲的萨婆若最清楚的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讲你的信愿心要坚固不动，如大须弥山王。下面解释，是菩萨在发了一切广大的愿心，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不是求世间的人天果报，而最重要的是求出世间的一切种智的智慧。他种种的这种难行能行，难忍可忍，难忍能忍，目的是要忏悔自己的业障，积聚自己的资粮，目的当你福慧圆满的时候，你才能够证悟到缘起性空萨婆若的智慧。乃至于他在度众生当中，乃至于山河大地像地狱这么样的痛苦，他心里都坚固的不移动。他这个坚固不动的这个愿心啊，像须弥山王一样，八风是吹不动的。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曾经有一次堕到叫火车地狱，在本身真理有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因为自己的造作恶业，他的确堕了地狱，可是呢他自己跟一个小鬼在拉一个火车，那火车上面有黑白无常，就拿着鞭子打他，那因为在鞭打他自己，说叫他拉快一点拉快一点，可是旁边他幼小的众生呢，在被一鞭打的时候呢，他的骨头就断了，就跪下来。那个鬼王呢就非常生气，我打你一个鞭呢，你还装不做事，他继续拨他，鞭打他。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左边，他起了悲悯之心，说鬼王啊，你就不要打他吧，对不对？他呢要拉的部分就我来拉吧。那个鬼王就说，你自己呢就泥菩萨过江自身烦恼，你还管别人？这时候他就把另外小鬼抽出他的筋绑着，两个一起拉，他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这时候鬼王呢非常生气，故意他说，好啊，你既然挑战我，那我就狠狠鞭打你一下。在鞭打那一刹那之间他就断气，可是在地狱呢，在受苦的时候，他还会想到其他旁边的众生，因为一念的菩提心跟大悲心的功德，他就离开了地狱，他的业报，地狱里面的业报就缩短，然后呢立刻业报偿还的业报就离开了地狱。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当你很苦的时候，你看到别的众生比你更苦的时候，你真的会起悲心跟愿力帮助他吗？这个不容易。你自己感冒的时候，你自己都头痛了，那旁边人呢还上吐下泻，旁边人还生病，你真的会愿意去帮助他吗？不容易。举一个例子，在世界很不幸的战争片里面，在战争里面呢，军医里面都有医官或护士，对不对？大家呢在兵荒马乱，在战争的时候，都在这畏惧生死恐怖的时候，他一个勇往直前的这个愿心去帮助别人，其实那一念的这个心啊，就是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怎么样才积最大的功德，就是当你越苦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很苦，但是众生比你更苦的时候，你还会不会伸出慈悲的双手去帮助他，鼓励他或关怀他， 或许你在帮助他的时候你也很不舒服，可是告诉你，你若肯发起这个坚固不动如大须弥山王的大悲愿力，你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当帮完了，你的病痛也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大悲愿心的功德力。接下来再看常转常修转上法者，从初发心常求无胜殊上的佛法，进入初地欢喜地菩萨以后，并不是常常以这个得少为久为足，更要修学无上殊胜的佛法，如此让自己的悲心辗转真上，愿力辗转身上，戒定慧的功德力辗转身上，永远心没有厌足过，也就是说它永远是不疲不厌的。当然这里就会有个问题，反过来讲，为什么众生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会有疲怨呢？我个人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几点。第一个，你会觉得很疲怨，是因为你的心绷得太紧了。我们的心的力量本来就是很大，很多东西你把它绷得太紧，绷久了就像念珠一样，好拉的最后呢是会弹性疲乏，会断的。所以第一个，当你觉得你心已经厌足而要退转的时候，应该放松你的心。第二个，你为什么会心厌足呢？因为你得失心太重，你什么东西都希望作为圆满，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尽力了就是圆满。你在你的因地上尽心尽力去做，缘是不是一定好，结果是不是一定好，有时候是 out of your control， 你是不能控制的。就像在一个公司行好，每个人分工，你在你这个部门已经做了好，但是你跟别人配合的时候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因缘，那这个 project 这个研究计划会不会赚钱，其实也是大家的愿心跟和合的力量，还有有没有福报，这个也是很大的原因。所以第二个，心会退转的原因是因为得失心太重。第三是有强烈的炫耀心，你总是做的需要人家鼓励你，那你的鼓励的动力不是在内而是在外。可是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法讲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可是你嘴巴讲无常，可是你内心里啊是不接受无常的，所以一变化的时候你就不高兴，你总是要外在的人来支持你鼓励你，才能够支持你的慢心炫耀心。对不起，第三个是讲炫耀心，炫耀心。第四个，你为什么会心会感觉到疲倦呢？因为呢，第四个，你有强烈的骄慢心，你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你看不得别人比你好，甚至你也不服别人比你好，所以你的成功是建立在哪里呢？建立不是在内的自我肯定，而是在跟别人的比较。所以当比较一消失的时候，你就不想继续行菩萨道。最后第五个是你有强烈的有所求心，你虽然说哎呦我无所求无所求，可是你奉献了给众生，奉献给佛教，你还是希望有所求的。求什么呢？求感应，求神通，求加持，求别人给你的肯定，这些都是求。不管是世间的求或是出世间的求，菩萨生生世世在佛前发愿是无所求的。就是因为他无所求，所以好的来他也不会太炫耀，坏的来他也不会难过，他就是尽自己的愿心，不疲不怨奉献自己的身口意，所以他在文武百官面前他也清净说法，也帮助众生，他在很可怜的这个贩夫走卒或乞丐前，他一样还是以清净的心帮助他们。所以因为一切东西他知道如梦如幻嘛，他根本无所求，因为无所求，所以他心就会正大光明，所以他不会随外在的是好跟坏而动摇他的所谓的菩提愿心。假如你觉得你的心会退转，那就要问什么原因让你而退转，那要去面对自己，超越自己。当你心能够超越自己这种 厌烦或是有所求的心的时候，你心更清净的时候，你才会听到更辗转殊胜的教法。下面看，乐出世间法，不乐世间法，在57页第四个圆圈。注意这里讲世间跟出世间有不同的定义，好，也可以看幻灯片，我用颜色标出来。我们虽然学习佛法，我们心很好要佛法，可是有时候我们多生多劫的口习气跟意念，好，你也还会觉得我还是喜欢世间。举个例子，就好像你平常喜欢习惯去跳舞，现在爸爸妈妈禁止你不准跳，一个礼拜跳一次，那你很不高兴，对不对？不准你跳的时候，你就会跟他呢发脾气。有时候你躲到房间自己放啊 rock music， 还是跳一下，让自己满足一下。同样的，我们生生世世随顺着杀盗淫妄酒、吃喝玩乐、增长生死烦恼的这个烦恼习气跟业缘呢、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常常说学好要三年呢、学坏只要三天呢、现在学坏啊，大概只要三个小时就可以了。甚至你交上恶友啊，30分钟你就变坏了，对不对？所以可见我们随顺我们的世间的五欲快乐，为什么很容易呢？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我们生生世世都很熟悉啊。可是对于出世间，比如说利益众生、学习教法、精进修持、奉献自己的体力能力做义工，对不对？好好去闭关，我们好好去朝圣，或做真正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而且不疲不厌的在做，我们就觉得哎呀那很苦啊，对不对？人家都在玩啊，我都没有玩到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那么苦呢？你的心就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也不要那么辛苦也是可以的。我们就会在什么世间跟出世间迷跟觉悟当中在什么挣扎，这个就是轮回的痛苦。所以他说世间是叫什么随顺世间的事，增长你生死的烦恼，讲得更白一点就是杀盗淫妄酒、吃喝玩乐，也就是说十恶业啊都是随顺世间的。下面讲六趣六道轮回，三有就是三界六道轮回，五因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这些东西烦恼东西都是有漏的，有漏的就是有烦恼的。我们随顺这个很习惯的，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举一个例子，夏天带到很热，对不对？每天都要去游泳，你一天没有去游泳，你就觉得好，今天骨头怪怪的。同样，我们的心啊，在染着世间的时候，也像这样子。我比喻这个有点像宗教的安非他命。